创世纪，这卷书耐人寻味。创世纪让人读了津津有味。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导论。如果圣经像一条河流，那么河流的源头就是创世纪。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赵伟文，我们继续一起来读创世纪。在上一课我们谈到，当亚伯拉罕被上帝呼召以后，亚伯拉罕就活在上帝的应许里面，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亚伯拉罕也逐渐的经历上帝如何把应许实现。在上帝的应许里面，亚伯拉罕经历多次的危机，但是他也经历上帝的拯救，因为上帝曾经应许，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在应许里面，亚伯拉罕也学习成为一个祭司，为万国祷告，使万国得福。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国度要使万国得福。而在今天我们要读的21章里面呢，上帝继续实现他所承诺的应许。我们先一同来处理21章1到21节。我们可以把21章1到21节分成两个段落。第一段是在21章的1到7节，第二段在21章的8到21节。在21章1节有一句重要的片语，就是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我们可以透过这一句片语去了解这两段经文。在21章1到7节，耶和华上帝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在21章8到21节，耶和华上帝按着先前的话拯救了夏甲。在第一个段落，21章1到7节，耶和华按着先前所说的话眷顾撒拉。在撒拉和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在他们失去生育能力的时候，上帝赐给他们一个孩子，就是以撒。上帝在这一个时刻赐给他们孩子，目的是要表明这个孩子不是凭肉体生的，而是靠着上帝的应许生的。撒拉如何回应上帝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撒拉经过长年以来的等候，也经历许多的怀疑跟不安，现在上帝的应许实现了。我想在21章6到7节，撒拉的喜笑充分了表达他的心情。撒拉在这里的喜笑不是18章12节怀疑的喜笑，而是充满对上帝的感恩。上帝把本来怀疑的喜笑转化成感恩的喜笑。除了撒拉用喜笑回应上帝表达感恩，上帝要亚伯拉罕为孩子行割礼。在这里割礼有下面两个意义。第一，透过割礼纪念耶和华上帝是信实守约的神。第二，透过割礼纪念以撒不是靠着肉体而生的，乃是靠着上帝的应许和恩典而生的。以撒纯粹是上帝的礼物。在以撒身上，亚伯拉罕经历到上帝是创造主，能够从虚空中带来生命。我认为这一个经历对亚伯拉罕来说有着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在22章让他对上帝有足够的信心面对试验。以撒出生以后，父母亲喜笑的声音陪伴着他成长。不过有一天，使女夏甲也向以撒发出戏笑。不过有一天，夏甲所生的儿子向以撒发出戏笑。各位弟兄姐妹要注意这里的用词，圣经作者不是用喜笑形容夏甲，而是戏笑。根据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戏笑带有嘲弄的味道，嘲弄的意思。在21章9节，夏甲所生的儿子的戏笑，让我们联想到16章的情节。当夏甲从亚伯拉罕得到孩子以后，夏甲轻看祖母。21章8节到21章的21节的叙述里面，作者再一次运用了重复的手法。我们之前说过， 在希伯来叙述文中出现重复的情节，读者需要注意两段经文的异同，从中找出作者所要传递的意义。当我们比较这两段经文，在16章，撒拉主动提出实践应许的方法，要夏甲与亚伯拉罕同房，夏甲怀孕以后轻看祖母，然后祖母要求亚伯拉罕把夏甲赶出去。在21章，实现应许的是上帝，夏甲所生的儿子轻看以撒，然后撒拉要求亚伯拉罕把夏甲赶走。之后出现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差别，就是亚伯拉罕的回应。在16章，亚伯拉罕听从撒拉把夏甲赶走，在21章，亚伯拉罕变得犹豫不决，为以实玛利的缘故忧愁，然后上帝安慰他，要他听从撒拉的话。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面对这一个难题的时候，态度与方式出现了一个基本的变化，就是从听从撒拉变为听从耶和华上帝。这个改变代表了亚伯拉罕对上帝有了更坚固的信心，对上帝有更多的顺服，更多的依靠。这一个改变也扭转了亚当当年所犯的错误。亚当所犯的错误就是听从人，不听从神。其实聆听上帝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在撒母耳记上3:10，当上帝呼叫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回应上帝说，请说，仆人静听。可见一个称职的仆人，他最基本的是拥有一双好的耳朵，能够清楚听见主人的话。在福音书里面，耶稣也强调要听，所以他常常说的一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当夏甲离开亚伯拉罕以后，上帝又按着先前的话拯救了夏甲。各位弟兄姐妹要注意的是，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不单单只有亚伯拉罕和撒拉得到上帝的应许，其实夏甲也得到了上帝的应许。这应许记载在16章，上帝也要使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成为大国。在16章，夏甲遇见看顾人的上帝，在21章，上帝听见童子的哭声，然后透过一口井救活了母子两人的生命，并且逐渐的为他们实现应许。在夏甲身上，上帝再一次显明耶和华是守约信实的神。其实在21章的叙述里面，我们看见夏甲的遭遇跟以色列人的遭遇有着相似的地方。以色列人曾经是埃及的奴隶，上帝把以色列人拯救出埃及，然后在旷野漂流。像以色列人一样，夏甲是撒拉的仆人，被上帝拯救，然后住在旷野，他也是过着信心的生活。在这一点上面，或许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不能太过自我中心。其实上帝爱世人，上帝也要赐福世界每一个人，不过上帝的选民被赋予了一个更大的使命，就是要彰显上帝的美善，成为祭司的国度，使万国得福。当神的选民一方面领受更多的祝福，被赋予更大的使命，另一方面上帝的审判也要在选民中开始。上帝在律法书上多次说明要善待在他们当中寄居的外邦人，好像在出埃及记22:21，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这是一条很美的律法，因为上帝不是用刑罚威吓的方式来要求以色列民遵行，而是唤醒他们的同理心，让他们回忆过去在埃及当奴隶的经验。各位弟兄姐妹，上帝要以色列人经历在埃及为奴的生活不是没有意义的，上帝要借着苦难让他们学习同理心， 学习怜悯世人。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同样的角度去了解我们自己的处境。当我们处在患难中的时候，或许上帝也要让我们学习去怜恤他人，以至于我们可以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里面所说的，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现在回到21章后面的部分，就是21章22节到34节。其实如果我们细心阅读21章，我们发现井，一口井扮演着一个蛮重要的角色。我想井的重要性在于井跟生命跟存活有着紧密的关系。人是靠着井所提供的水源维系生命。在21章的19节，上帝透过井保存了夏甲和以实玛利的生命。在21章25到26节，腓力士人为了一口井跟亚伯拉罕发生了冲突，因为他们把亚伯拉罕的井抢走了。为什么要把井抢走？因为腓力士人认为要维系生命需要有井，拥有井的人就能够维系生命，所以他们不择手段的要霸占亚伯拉罕的井。我想这是很实际很合乎常理的想法，是一般不认识上帝世人的想法。所以世人投资一切的时间智慧跟体力去挖井，或者去抢别人的井。不过在腓力士人中间却有一个人看见这一口井背后的真相，这一个人物就是腓力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看见亚伯拉罕生命富足，不是因为他拥有一切维系生命的工具，而是在井背后那一个看不见的耶和华上帝，因为是耶和华上帝使亚伯拉罕强大富足。因此亚比米勒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当亚比米勒察觉耶和华上帝才是祸福的决定因素，他主动向亚伯拉罕提出立下一个和平的约，让腓力士人和亚伯拉罕能够和平共处。各位弟兄姐妹，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中，他不单单在危机当中经历上帝的帮助，见证上帝的大能，亚伯拉罕也在富足中见证上帝的赐福，让万国认识耶和华，以至于万国愿意认识耶和华。一个在上帝应许里面的人，不论在危机困苦中还是在富足顺境中，他都能够见证上帝。
起初神创造天地，
大音乐家海顿为此写下了神剧《创世纪》。若要认识神的创造和人类的历史，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现在我们进入第22章。22章描述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件，这一个事件代表亚伯拉罕与上帝的关系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我们先来探讨为什么亚伯拉罕愿意献以撒。希伯来书11章17到19节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亚伯拉罕愿意献以撒主要的原因是他相信耶和华上帝是一位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其实当我们回顾亚伯拉罕的一生，亚伯拉罕对上帝的认识和他对上帝的关系是有一个进程的，是逐渐更新变化的。我们可以从12章开始做一点回顾。在12章亚伯拉罕听见上帝的呼召和应许，他就单纯的接受与回应。后来因为迦南地发生饥荒，他就逃到埃及。在埃及他经历上帝是一个主动介入他的危机拯救他的上帝。在13章亚伯拉罕慷慨的让侄子罗德选择土地。亚伯拉罕能够宽阔的对待罗德，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他爱罗德。第二个原因是在饥荒与埃及的危机中，他认识到上帝是一个看顾他的上帝。 在14章的政治跟军事危机中，亚伯拉罕在战场上得胜，从他拒绝索多玛王赠予给他的财富，并且要得到神的祭司麦基洗德的祝福，这一点上来看，亚伯拉罕意识到使他得胜的不是金钱势力，而是万军之耶和华上帝。他知道耶和华是保护他的盾牌。到了21章，当以撒出生以后，亚伯拉罕经历到耶和华上帝是创造主，能够从虚无中创造生命。从这个回顾，我们看见上帝借着许多事情让亚伯拉罕认识他。在过程中，亚伯拉罕对上帝的认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全。最后他发现应许的实现完全是出于上帝，而不是因为人的肉体能力跟智慧。在整个过程里面，他对上帝的信心也越来越牢固。所以到了22章，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孩子，上帝却要他把唯一的后裔当作燔祭献给上帝。从人的角度看来，这是很不合逻辑的，因为上帝的应许是否能够继续实现，在乎以撒这一位独生的儿子以及他的后裔。若以撒死了，亚伯拉罕和撒拉根本不能再生孩子，若是这样，上帝的应许就不能实现了。不过对于亚伯拉罕来说，这一切都不是决定应许是否实现的因素，因为他已经了解到应许的实现完全是因为神，所以他相信就算以撒死了，上帝可以使他复活。所以当他听见上帝的命令，他就二话不说预备献祭所需要的，然后把以撒带到山上。探讨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以后，我们透过另一个问题去了解这一个试验，到底上帝要试验什么。 Alan Ross 在《创造与祝福》中认为，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的忠诚，看看亚伯拉罕是否能够放弃他认为最宝贵的儿子，全心全意来跟随上帝。换句话说，上帝把自己和独生子以撒放在亚伯拉罕面前，然后要亚伯拉罕选择。 Alan Ross 再指出，在路加福音14章26到27节，耶稣也有类似的教导，要人放下家庭一切所有来跟随耶稣。这是我们一般对于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解释，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解释，所以我在这里也不再多说。不过今天我想跟你们从另一个角度去分享这段经文，看看有没有一些新的启发。我们都知道，在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中，上帝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后裔，但是我们知道撒拉是不孕的，是不能生育的。因为上帝的应许迟迟没有成就，亚伯拉罕和撒拉曾经多次透过人的方式来产生后裔。 Lawrence Turner 在创世纪文学注释里面认为，亚伯拉罕对于后裔的首选其实是侄子罗德，后来因为罗德离开他定居在索多玛，所以这个计划不能成就。然后亚伯拉罕推荐家里面的仆人以利以谢，这计划又被上帝否决。之后撒拉要亚伯拉罕跟夏甲同房，生了以实玛利，盼望可以成为后裔，结果还是被上帝否决。一直等到亚伯拉罕不能生育，上帝才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赐给他以撒。之前我跟各位分享过，上帝的延迟目的是要显明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出于肉体，乃是单单出于上帝的应许。上帝所设立的割礼目的也是要提醒亚伯拉罕以撒是出于上帝，而且上帝也透过割礼提醒以撒，以撒自己也是出于上帝的应许。诗篇127篇第三节支持这一个观念，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就是以撒是属于上帝的，我们的孩子也是属于上帝的。言下之意，真正拥有我们孩子的不是我们，而是耶和华上帝。如果我们跟随这个思路继续推论，上帝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其实是要亚伯拉罕把以撒交还给上帝，因为以撒本来就是出于上帝，属于上帝。从这个角度看来，上帝要求亚伯拉罕献以撒，其实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要求。约伯也有同样的观念，当他的财富被夺去，儿女们不幸身亡的时候， 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可见在约伯的观念中，他所拥有的一切，包括儿女，都是耶和华所赐的。刚才我们谈到，上帝要求亚伯拉罕献以撒，其实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要求。相反的，若亚伯拉罕拒绝献以撒，反而是一个不合理的行为。当亚伯拉罕听见上帝的命令，亚伯拉罕立即预备献祭。亚伯拉罕知道，虽然他爱以撒，也是他的独生子，但是他知道他没有权利拥有他，因为以撒是属于上帝的。所以献以撒的试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亚伯拉罕有没有把本来属于上帝的以撒据为己有。试验的结果是非常清楚的，就是22章12节记载的，亚伯拉罕敬畏上帝，没有留下以撒不给上帝，他也深深体会他能够活在上帝的应许中，领受上帝的赐福跟保护，他拥有的一切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都是从神而来。而且这试验也显出22章18节所说的，亚伯拉罕是听从上帝的仆人。根据22章15到18节，当亚伯拉罕敬畏上帝，顺服上帝，不把属于上帝的事物据为己有的时候，上帝反而大大的赐福给他，赐给他无数的后裔。经过试验以后，根据22章19节，亚伯拉罕又回到别示巴。作者曾经连续两次提到别示巴，第一次出现在21章32节，第二次在22章19节。为什么作者要一再强调这一个地名？作者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作者第一次记载别示巴是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立约的地方，而立约的原因是亚比米勒看见亚伯拉罕强大富足的背后是耶和华上帝与他同在。所以亚比米勒出于和平的缘故，在别示巴与亚伯拉罕立约。作者第二次提到别示巴是亚伯拉罕经历试验以后，亚伯拉罕在试验的过程中，他体会他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他的独生儿子，全部都是从上帝而来，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赐予。两次的别示巴都代表着人体会上帝是主宰，是恩典的赐予者。当人有这样的经验，人就活在别示巴。根据21章32到34节，别示巴的生活就是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都活在平安当中。平安就是活在别示巴的生活体验。我们现在进入22章20到24节。当亚伯拉罕经历种种的危机，信心的磨练跟考验以后，上帝把年老的亚伯拉罕和撒拉带到别示巴，让他们在平安中安度晚年。作者立即在叙述中突兀地插进22章20到24节，就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的家谱。总的来说，拿赫的妻子密加生了八个儿子，拿赫的妾为他生了四个儿子。作者的描述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在这一份主要记载父母亲及儿子两代的家谱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孙女的名字，就是利百加。这一个叙述家谱的手法，作者特意突出利百加，要吸引读者的注意，因为在以后的叙述发展中，利百加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我们记载一个人物的故事，很自然的方式是记载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然后继续记载他的后裔。所以一般来说是以一个人的生跟死为单元，一代一代的描述。可是在22章20到24节，作者似乎让亚伯拉罕的未来的媳妇以撒的妻子利百加先出场，然后在23章记载撒拉去世，24章以撒娶妻，到了25章亚伯拉罕才去世。从这个叙述的顺序来看，来作者不是以一个人物的生与死作为叙述的单元，而更强调 利百加和他后来成为以撒的妻子的角色为重点。所以从这一些叙述的手法看来，作者所要表达的重点是如何得到后裔，后裔才是了解亚伯拉罕和以撒故事里面的一个主要的脉络，因为上帝的应许跟后裔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上面的分析，作者在22章20到24节突兀的插进拿赫的家谱，其实一点都不突兀，因为作者要告诉读者，利百加会成为以撒的妻子，上帝的应许会透过他们继续实现。我们现在进入第23章，当我们阅读23章的时候，我们先入为主的印象是这一章的主题就是撒拉之死。可是如果我们细心阅读，我们会发现撒拉的死作者只用了23章1到2节两节经文去描述，但是作者花了很多篇幅去描述亚伯拉罕如何得到这片墓地。在23章3到6节亚伯拉罕与赫人的对话里面，我们可以体会亚伯拉罕虽然在迦南地是寄居的，是外人，但是在赫人眼中他是一位受尊重的王子。而且当亚伯拉罕提出他的要求的时候，赫人表现非常慷慨大方，但是亚伯拉罕并没有因此随意选择一片地，反而在7到9节他慎重地提出要求，要跟那一块地的主人以佛伦洽谈买卖土地的事情。在10到16节亚伯拉罕拒绝以佛伦的建议，要免费把地送给他，反而他要以佛伦提出卖地的价格。当以弗伦提出价格以后，亚伯拉罕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立即把土地买下来。到了20节，作者做了一个关键的结论，就是按照赫人的定准，就是按照赫人的习俗、律例、规矩，把土地的所有权从赫人手中转移到亚伯拉罕的名下。原来亚伯拉罕谦恭的洽谈，然后付出代价得到这片地，目的是要确保赫人在法律上承认亚伯拉罕在这片土地上的拥有权。那么我们现在要问的是，为什么亚伯拉罕要那么慎重确保这片土地的拥有权？希伯来书11章13节给了我们一个提示，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我们可以从这一节经文的角度去了解亚伯拉罕的行为。亚伯拉罕的心中对于上帝的应许有着一个强烈的盼望，他知道上帝会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所以他知道迦南才是他自己和他的后裔真正的归属。既然是他们的归属，当然需要一片墓地埋葬他的妻子、他自己和他的后裔，因此他要买下一片地，并且确保土地的所有权。其实购买墓地也代表着亚伯拉罕的信心和不回头、不回到家乡乌尔的决心，也代表他自己和他的后裔要在应许之地度过他们的人生。在25章9节亚伯拉罕去世以后，以撒就是把父亲埋葬在以弗伦的土地上面。在35章27到29节经文中记载，以撒寄居在希伯伦，希伯伦就是墓地的所在地。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以撒也是埋在同一个墓地里面。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在下一课我们开始谈亚伯拉罕儿子以撒的故事。